268页，我们首先看呢，这篇文章。那么这篇文章呢，昨天呢就没有混到我们的非常典型的一类，即第一段有爸的转折，对不对？那一类里头去，我们也没有混到我们的另外一个非常特殊的另类文章里头去，即第一段的结尾的一句话，给你打个比方 ，OK？ 例如金融政策不准确，不准确到什么程度？就好像开汽车前面挡风玻璃被黑漆刷上了，另外呢后视镜碎了，然后呢我们说方向盘出问题了，也没有归到那种非常另类的文章里面去。这是一种什么告诉我介乎于那个常见的和不常见的文体之间的一种文章类型。那么说我需要补充的是，昨天我们在讲那个美国的金融政策的时候，我们讲的是通货膨胀，那个我们预期的比我们预期那个实际情况比我们预期的呢要好一些，是不是这样？这种情况，而是那老师，那为什么在第一段要提到金融政策呢？咱们楼上的、楼下的还有台上同学，你们当中一定有经济方面的、学经济、学商业方面的学生，你们既懂得博弈论，你们也懂得。我们说呢，经济学家对我们的金融政策制定的时候，他制定出了一些经济运行的一些模式。那么我们要说预测某个地区或某个国家经济具体情况，例如通货膨胀或经济繁荣和衰退的时候，如何发展的时候，我们要根据什么？你金融政策当中的什么告诉我？一些运行模式。所以说，第一段当第一段说我们的金融政策听起来很准确，因为它里面用了哪些词啊？什么使我们的经济软着陆啊？还什么刹车？如果过热之后我们就刹车，听起来哎，这边特别精确的科学。其实呢，作者说了，金融政策并不精确。他举了一个例子，例如美国近来发生的通货膨胀经济当中，我们就没预测准。那我们预测的时候是根据什么呢？根据金融政策里的有关金融的经济的运行模式。如果我们没有预测准的话，我们预测的时候的依据是经济运行模式，我没有预测准，那说明什么？说明什么问题？你金融政策那个给我制定那个公式是有问题的，所以我没有预测准。Understand？ 这个意思。我补充一句，它就有关系的。那我们今天上午呢，这篇文章的朋友们，第一篇文章，我想的是在我们头脑清晰的时候呢，我想再次重申一下，昨天我跟大家说了，真题是我们的生命线，真题是最重要的。你说我们那个，如果说我们课堂上失去了真题的讲解，那可以说我们自己找一些题，专家就会说你算老几，你编的题是不是我们专家的思想。而且我们有一句话叫温故而知新，还知道历史是一面镜子，对不对？这些是案例啊，就等于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一个的案例，怎么成功的，怎么失败的。例如我们昨天有一个说题干，我们知道了题干，同学们一定要审题定位。第二个，题干当中跟原文进行同义词替换，有时候同义词替换我们就抓不住了，我们要练习这一点，是不是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原文当中根本就找不到这个题干。例如你说根据本文你能推断出什么，我们最后答案是美国的经济形势比预想的怎么样？要好。你说你上的是，这都是一种一种问题的题型，您知道有这种题曾经出现，那你要记住。另外我还说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脑子里面总是像高中英语考试、四级英语考试那样，说只要你给我出一道题，那我必须在原文当中肯定有准确的位置，肯定有一道题。那样的话，那我们说20道题，你最多你能达到10道，最多能10道，那么20道得满分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们要把历年所出现过的一般的普通的题型、普通的写作文章方式，以及我们说呢另类的在你高中跟四级基础之上的增长的题型，一定要有所认识、归纳和总结。 你进入这种感觉，在考场上你就能像一个将军一样怎么样，我们说很从容的来指挥场的战争。同学们记住一句话，将军是怎么成了将军呢？是在士兵的白骨堆上成长起来的。我们说士兵的白骨就是我们今天所付出的代价，做题的时候痛苦和我们的错误，才能三总结才能前进。那好，我们今天上午来讲一个介乎于常见的，你看第一段有八个转折那种文章结构，以及你看另类文章在第一段结尾的时候给你举一个例子，举的那例子因为文化的差异我们是不懂的，这个之间好吗？那现在我们说了这篇文章是什么呢？同学们，它跟别的文章写的方式不一样，它一开始的时候啊是讲一件事情，通过这件事情来把他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和中心主旨让你感觉出来，好吗？他不是说很抽象的一上来 I love you because 或者 bug 转折，那么那是通过讲一件事情，这种是什么告诉我？通过讲一件事情具体的陈述来让你感觉到他所表达的中心的信息。你要把这种文章归纳和总结出来，即94年到2006年这13年当中我们一共出了多少段文章，一共有多少段文章的第一段是以讲一件具体事情来引发出来的，你看看占这些年13年里面的百分之多少。 OK， 这一定要有统计分析。然后我们说呢，你在写篇论文试论，看试论，你看试论考研英语阅读中与具体事件该引发全文的段落，以及这种写作形式的抽题思路和解题思路，好吗？要写一个一定要分开，这是我们的第一篇文章，现在开始讲解。那么像这样的段落我就要开始给你读了，不读是不行的，要让你感觉什么叫他讲一件事情。你看他说，这是早晨的3:45，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像邓丽君的歌曲一样，看到没有？就是这就不是抽象的概述了，抽象的概述就是 I hate you, I love you， 而这是什么告诉我？我们说是某年某月的早晨的3:45，说的很具体。问那时候投票，我们最终采取投票的方式，这被动语态，中国人很少用被动语态。如果你在英译汉的时候，如果那个被动语态能够译成主动语态，你就译成主动语态，好吗 ？OK。另外，我们说像 pick 这种词是常见的一种词，它具体的词义要根据你这句话灵活的去掌握和翻译，不要一件 pick 就是拿走，不要这个，好吗？它常见的一种词。说 vote， 我们最终呢采取投票。好，那么第二句说，在历时6个月激烈的辩论和最后的16个小时热烈的激烈的国会辩论之后，澳大利亚的北部地区 North Territory， 澳洲的北部地区成为第一个合法的 legal authority， 合法的什么叫做权威机构，在全世界上这个权威机构是允许医生，朋友们，中国人当读到允许的时候一点没有感觉，可是这个允许这个词就是我们英语当中要常要考的一个题点，因为允许表示给你的一种权利，你被允许是你有一种权利。 OK， 这个词要注意以后啊，它成为第一个允许医生，这个词要注意，它表示权利的意思，因为国外特别特别特别他们那些人要争取自己的民主跟自由，是不是啊？那么他们对权力是很介意的。那么这个当局允许医生 take the lives of incurably ill patients， 你不能说把谁谁谁的命拿走吧，你一看就好像讲什么呢，是不是讲安乐死呢？那你只能这么翻译，允许医生在帮助什么告诉我，帮助有意愿或者要求安乐死的病人，是不是结束他们的什么 结束他们的生命。你得这么翻译，看，帮助那些想要实施安乐死的那些临终病人，该帮助他们干嘛？实施安乐死。这句话这么翻译，你不能说拿走这些人的生命。所以对这种词，同学们啊，我是说了，就说你写笔记的时候，我今天再次的声明，还是人头落地那句话。那么我们说考试复习的时候，应该在这个范围里面复习，要懂得会复习。OK， 要懂得 one stone kills two birds， 一箭双雕。如果说我们阅读里面这么多的句子，这么多的词，你都没有弄清的情况下，你再买一本英译汉的书，我感觉第一，这个孩子复习的时候思路不清晰；第二，不懂得中国人过日子。中国人过日子什么？是什么？告诉我，节俭办大事。但是啊，不是说不花钱，该花钱就花钱。OK， 但是这个你这里面的句子都有，而且我问你，是不是英译汉的时候属于阅读的第几个章节？考试的时候，那个翻译属于阅读这一部分的第几个部分？第三个部分。为什么呢？就说老师说了，我阅读理解考完你了，但是阅读当中的有一些词一些句我没考全，我要追加一个部分，单独拿出一篇文章，看你对文章里面的某些词的某些句子结构和词法会不会理解，但是追加了一下。所以说你不能够把那个翻译的部分游离于剥离于我们的阅读理解，好吗？你看在这提醒结构就知道了。 OK， 就要知道。所以这个里面我说你要写笔记的时候干嘛？要把 take 这个词好好的给我写一下，如何翻译 take 这个词，就叫词的翻译方法。你每次研究一个句子，要从句法及句子结构和词法两个方面来分析。 OK， 因为老师考的时候，因为英语我研究语言的时候分词法跟句法两个方面，好吗？好，那么说这是讲加拿大北部地区可以允许我们实施安乐死了。那么下面说 The measure 这个措施，即我第二句话第三句话所说的这个措施啊 pass 是怎么通过的？在国会通过15票对多少票？10票，该 convincing 令人信服的多数。我们马上说了啊 almost immediately 几乎马上立即 word 不是词，是这个消息。 word 在是 news 的 news， 这个消息 flash 表示快还慢？告诉我快。你一定要抓住我们十年真题的用词，因为它里面有个重复率的问题。13年的真题有个重复率的问题，好吗？重复率一定很高的，说它就这个消息就闪现在国际互联网上，并且被 pick up， 被这个消息是被别人所得到了。谁呢？被另外一个人所撞的。这人在哪儿？是在地球的什么另一边。那么这人是谁呢？是加拿大的，是一个执行主任主席。他是什么协会的执行主席呢？争取死亡权利协会的主席。OK， 争取死亡 right to die 是争取死亡权利的主席。那么他得到这个消息，加拿大人得到之后，他马上把这个消息就发在他们这个组织 group， 这个 group 指的是加拿大争取死亡权利这个组织的 online service， 发表在他的什么网上的什么拉索网上的服务机构上。这个网叫死亡之网 ，DeathNet， 死亡之网。那么这个人在网上还进行了评语，他说 We post bulletins all day long， 我们每天都在上边发帖子，是吧？我们每天都在网上发帖子，因为这，到我们说呢，这用你一定说指代词，一定要注意吧，是不是？指代词是我们还有回读的原则呢。安三，这他说了，不仅是发生在澳洲的事情。那么这指的什么？告诉我，澳大利亚。你说澳大利亚通过安乐死这件事情，不只是发生在澳洲的事情 ，It's a world history， 它改变了历史。告诉我，我问大家一句话，你说我们的那个人对这个评价 高不高？告诉我，非常高。我们一般作者都是什么？借刀杀人。如果作者写文章的时候，就像你写文章，你写文章，你要说到最后说，我认为我怎么怎么着 ，OK？ 那感觉，如果说在最后一段的时候，最后一段就是说，你认为你感觉的时候，你最好也引用别人的话，就我认为什么什么是正确的，正如谁谁谁谁谁所说的。正如胡锦涛、江泽民所说的，那么这个例证就非常有力。如果从头到尾都是你，人说你是老几啊？虽然是你认为，但是你认为的对吗？韩三，就我就说，让你说你认为的时候，会写文章的人也引用别人的话，我认为这件事是正确的，正如谁谁所说过的。韩三，然后我认为学习英语，包括考研，基础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基础不是说啊，就背单词，多背单词。这基础是对题的本身的认识，方方面面的认识，这是那个基础非常重要的。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是不是啊？你这样来进行这写文章，这都是当年徐国璋老师他们教我们的东西。你看，是你怎么说话的时候 ，very convincing。那么我们这里面同学们，它是世界的历史。及安乐死，澳洲通过安乐死改变了世界的历史。那同学们，我们这个段落你体会出来没有？你要把94年到2006年所有的段落文章，第一段都是以这种模式开始的，你把它挑出来。等到考试的时候，一上来你就知道，哦，这是用具体的一件事情来开始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来引发我们的主题。其实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说出来了，我们谈论的是什么？安乐死。而且我们说，而且作者的态度也已经出来了，他借刀杀人。那人说什么？告诉我，他不仅是加拿大澳洲的事情，是有什么？告诉我，改变了历史。 OK， 这就出来了。那么同学们，把这种文章你记笔记没有？一定要把它归纳出来，好吗？归纳出来，就是讲故事的形式。就是每次考试的时候，我们一出来文章，我们知道它是哪一类的文章。OK， 第二段一开始，第一句这么说 ：The full import may take a while to sink in。同学们，我问你一句话啊 ，import 这个词是我们生活当中还是外贸当中的一个词汇？外贸当中的，同学们，目前我们语文当中，如果说发展了是跨学科之间的词的借用，非常形象。那么 import 这个词是进出口贸易，那为什么用这个呢？这个词等于哪个？ introduction 引入的意思。为什么用 import 呢？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澳大利亚，不是加拿大的事情。你看，作者是加拿大人，是不是啊？是加拿大，或者是美国人，但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在加拿大，也没发生过美国。我们说一般写这种文章的作者都是哪国人？英国或美国吧。那么既然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澳洲，没有发生在你美国和英国，那么你要把安乐死法案引入到美国或者是英国的话，就好像我们进口什么？告诉我，产品一样。这次用的非常好，来代替哪个？告诉我，introduction 表的是进出口贸易，像那样一样，从一国引入到另外一国，好吗？这次用的非常好。所以说有时候当你看到那个词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什么？告诉我这个词的妙用。英译汉的时候，同学们，我希望大家把这种东西给我翻译好。 OK， 你这个不要翻译成完全的进口，还需要一段的时间，不是，是上下段间的连接。如果要把澳洲的安乐死法案引入到美国、英国或加拿大，还尚需一段时间。为什么还尚需一段时间呢？表示这三个国家的人对安乐死还没有完全的什么了解，还从心里边不能接受，是不是这意思？好，那同学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段我们要，这段里面要讲什么，知道吗？这段里面要讲，我们说如果你要把这个法案引入到美国、英国、加拿大，还需要一段的时间。为什么？ 要谈为什么，要谈这个，要不要这句话去做，是主题句，非常重要，好吗？然后下面第三段的第一句，也最后一段的最后一段，同学们，我现在只想给你翻译一个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因为我们刚开始学习嘛，对自己不要求全责备，最后考试的时候你要把这篇文章全读下来，但是学习的时候要给自己一个什么告诉我，一个慢慢进步的一个计划。比方说现在你昨天晚上如果你做阅读了五道题，每篇文章如果说啊、哦，每篇文章如果五道题的话，那么呢你对两个就行，一个是你原来的基础，就你学这么多年瞎蒙也得蒙一个，对不对？一个是什么告诉我，你自己拼搏的精神，鼓励自己去多一个。那么如果是四道题的话，你对一个就行了，为什么？这个月是七月份对一个，八月份对几个？两个。九月份对几个？对三个。我们十月份对几个？四个。十一十二对五个。为什么这么去？因为随着你慢慢的复习，你对题的理解应该是什么啊？比较熟，你抓住了考试的方法和技巧，你的词汇量在增长，你对题的熟的程度在不断的增长，那么你的分数应该怎么告诉我？做对的能力应该不断增长。三，如果你现在就能做对三个，到十一月十二月你还能做对三个，我劝你你放弃考试，因为你的脑子还是非常怎么样，糊涂，你没有学东西，因为你还是三个，没有 progress， 你说服不了你学什么了，看到没有？除非你是这么说一句，老师我原来做三个时候我是很糊涂的做，做完之后我没有把握说我对，但是呢我现在我知道这三个怎么样，我是怎么对的我知道，那两个我做不出来是错的我也是知道的，而三这是可以接受的，我们要一步一步前进，你不能逼自己。比方说阅读也这样，我如果说阅读能力弱的话，那我先把第一段我攻好了，把每段第一句我读好，他们之间的关系我理解好，然后最后一段我读一读，最后一段我们说起码说我把句中的转折读好，我把那里边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读好，上下文连接N3 我这能找出来就行了，慢慢慢慢的前进，好吗？ OK， 这么去走。那我问你啊，我们说我本想给你都翻译，但是有一点说句实话，都翻脑子就全乱了，不让你抓住，先抓住一句话，一句话能力强的时候慢慢两句话三句话，好吗？你看我们最后一段第一句话怎么说的， under 是根据的意思，根据新的北部地区的法律有没有上下段之间的连接，我们说268页最后一段，根据新的澳洲北部的法律，这时候你不要晕，澳洲北部什么时候说的，第一段说的，你根据这个法律是根据澳大利亚的那个新的安乐死法案，就这意思，你没听出来说哪个北部啊，都不知道，上下段间要连接。我们说成年的病人能够要求死亡，即成人的病人能够要求安乐死，孩子是不行的，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对不对？好像后面说了，大概通过你要求死亡的大概通过给你打什么告诉我，一针致命的针剂，或者是给你吃一碗毒鼠强，是不是意思啊？致命的药丸吧，啊，横线后面是来结束您的什么痛苦 ，put an end to 是结束您的痛苦。同学们，这一段要讲什么，知道吗？大概要讲根据这个法律我们是如何给一个病人实施什么安乐死的过程，就在讲这个问题，所以你写笔记也要这么写，我读完主题之后我要告诉我自己这一段大概要讲什么，起码第一句读完之后每段读完第一句后要写一个你自己的感觉，他读完之后我们说呢他这段要讲什么，如果说这段到了中间来个 however but， 那么后面的意思不管你懂不懂应该跟你读的主题句什么正好怎么样是相反的，老师往往就这么出题，一段第一句你读不懂老师又非得考你那一句，但是你后边能够读懂，反正三你后边给你分数，这是考的一个灵活逻辑思维，如果你后面都没有读懂你读你的主题句，如果说有个 however 在中间， however 后面没有读懂， however 前面一定要看懂， however 前考你 however 前面你读不懂的话，他一定 however 后面让你怎么样 看懂，这就是考试的规则，抓住这个好吗？如果说老师出题的时候没有这种思路，就死让你看到底对不对，也不给你任何启示的话，那种题是模拟试题，不叫考研真题好吗？你区分模拟跟考研，那题到底哪个是好的哪个是不好的，你从它的题型都能分析出来好吗？好，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请看您的第十一题。从第二段我们可以得知，那么第二段得知那个乐就告诉你，基本上你读到什么你就选什么，顶多进行同义词替换就行了，不必想得太深，对不对？那么我们看了这段非常长，我问你一句话，如果我说从第二段我们得知什么信息，这个答案一定是针对这句话当中的某一句的，它不像中文是把第二段整个读完之后让你归纳和什么总结，一般不是针对某一个段落的时候，这段比较长，我能不能这么说，同学们，这个题就在第二段第一句，我上来我敢不敢说，我不敢说，就在最后一句不敢说，有时候第一句，有时候最后一句，有时候中间的起承转合句、否定句、特殊句型，不敢说。那么这时候呢，你读书的时候是先读第一句，然后看四个选项，没有的话，你看没关系的话，最后一句。OK， 好，那我们看第一句，刚才说了，把澳大利亚的安乐死法案引入到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等这些国家，还上去一段时间 ，take a while， 是不是 ？take a while 是需要一段时间。那么我们还不能接受。你看 A 是怎么说的？对待安乐死的反对意见来得很慢，在其他国家说这个了吗？这叫做，如果说他要是对的话，他是 infer 提醒了，是 imply 提醒了。为什么？因为干嘛？你上去一段时间，是不是他挺迟缓的？这个答案是给谁设计的？ infer 跟 imply 是从那句话推导出来的，而那是小胡同赶猪提醒，好吗？直来直去。OK， 我恨你，就是我恨你，对吧？那就是你被我恨，你多是这意思。讲第二个，医生和公民对安乐死有共同的观点，说了吗？没有。第三个，正在变化的技术对于这个安乐死法案的迅速的通过负有责任。第四个，这还需要时间，意的是形式主义，而不仅是实力主义。认识到安乐死法案通过的重要性还需要一段时间。告诉我，哪个表示哪个跟你的第一句是相反的？第四个是需要时间。那么说这段里边是不是要说我们把它引进还需要一部分时间？那么说明还要给人们一段什么时间？那么后面那点意思，我要说的是哪个词？是 think in 的意思。什么叫 think in？ 告诉我 ，think in。如果你游泳的时候 think 是沉底了，游不动了，沉底了。那么完全的引入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 think in。think in 是尘埃落定，尘埃落定是什么？在我们老百姓的人心中干嘛？接受下来，是这意思。让我们认识到它，如果我们接受了，那说明什么？告诉我，我们认识到这种东西的什么？告诉我，合理性和重要性，是这意思。在那个词在 think in 身上，好吗？认到它的重要性，这都要写笔记写出来，为什么它会有这个，好吗？那同学们，下面看第十二题，说作者说观察人员正在等待多米诺骨牌的倒下，我们可以知道意思了吧？多米诺骨牌是连锁反应，你澳洲通过了安乐死法案，我们现在还需要从澳洲引进到美国、英国，还需要一段的时间，那说明我们正在等待多米诺骨牌的倒下。有一块牌即安乐死的法案在哪个州已经倒下了？澳洲倒下通过了，那我们现在正期待着这个安乐死法案在哪通过？在英国、美国，一连串的包括中国，这地方通过，就这个意思。好，那么说你来看一下它应该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同学们在哪呢？在你第二个的最后一句，你要找到多米诺骨牌。 第二论的最后一句是这样说的，在美国和加拿大，威尔引导定语从句，威尔等于 in which。 OK， 那么这个定语从句怎么翻译呢？我之前说了，在英语汉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你尽可能的把定语从句独立翻成一句话，除非这个定语从句非得翻成定语。三，你像我们这个定语从句可以说，在加拿大跟美国这两个国家争取死亡权利的运动正在积蓄力量，在这两个国家观察人员正在等待多米诺骨牌的效应。是不是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你把那 where 独立的翻成什么，告诉我一句话。那我要问你啊，如果说澳洲通过了，在美国和加拿大争取死亡权利运动正在积蓄力量，要会理解原文，正在积蓄力量，这是有利于革命的发展还不有利于革命发展？有利于，表示安乐死法案我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什么 support 支持，是不是这种意思？要理解一下。好，那么您看多米诺骨牌代表什么，而不是多米诺，这种提醒什么，一种形容性的词，拿生活当中常见的比喻。还好我们中国懂得多米诺骨牌，我们不懂得追逐火车，我们不懂得什么，告诉我啊，马的故事，我们不懂得什么，告诉我开破汽车的故事，我们懂这个，我们是有些比喻是民族之间共同的东西，像多米诺骨牌现象，是不是啊？这些比喻都要集中在一起，然后你写篇论文，试论考研英语阅读中 OK， 文化比喻现象与解题思路，是不是啊？都要写嘛，小小的论文，你的论文怎么写？就一点一点写出来的，你把这个例子放上去，来讲一讲同学们应该积累什么方面的知识，要不然就吃亏了，好吗？给写这些论文吗？同学们从小要学会写论文啊，抓住一点就写论文，举例说明不就清楚了吗？应对办法，是不是啊？现象分析该产生的影响，并找出应对的办法 OK， 怎么去做 OK 就行了。看，那么同学们这个你看是什么意思啊？ A 说观察人员正在采取一个观望的态度来对待安乐死的未来，是吗？同学们，不是，你要把多米诺骨牌那个意思给我拿出来，考就那个意思。观，你看就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第二个，类似的法案，类似的法案可能会在美国、加拿大和其他的若干国家通过，告诉我这是什么现象？多米诺骨牌类似的法案，三个国家，哒哒哒哒哒，不是三个，后面是 N 个国家了，一连串。三，接着看 C， 观察人员正在等待看多米诺骨牌游戏的结果。我们举多米诺骨牌的例子是要说明多米诺骨牌吗？那我问一句话，您学过考研当中的有一种题型，我们昨天还没讲呢，我看讲多了你对审题定位就迷茫了。我问你啊，如果考试的时候出现这个词，请看题板，这两个词，如果我们考阅读的时候题干当中出来这两个词，一个是 example， 一个是什么，告诉我，一个是 case， 那我要问大家，题干出来这两个词考你什么题型？举例说明题型，你马上要知道 example of case of 后面的那个词，就是你要在原文当中要找的那个词。当你找到那个词的时候，你不要读这句话，这句话这个词出现的本句话没有答案，要读它的前面一句话。你说老师，这句话我们说就是这段的第一句，那你读上段的最后一句。三，除非上段没有了，你读本句，否则答案没有在本句。看，那么 example 就是什么？等于 case 就等于 example。 那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同学们，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是你回去找的时候您知道了，那问你，它一个忌讳呢？如果说 the example of 济南 city， the case of 济南 city， 我用济南城市举例子，那么我问你， 你济南这个城市能不能在四个选当中出现？不能，绝对不能出现。我用济南举例子，是说中国美丽的城市，就这意思。Understand？就这意思。所以说，你济南不能出现在四个选当中。我说多米诺骨牌的现象，你不能把多米诺放到哪儿？答案当中去，对吧？这是老师给你的陷阱，不要套进去。好，同学们，我们那个下面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第四个选项，也没有说到连锁的反应，看到没有？连锁反应是那一块牌，澳洲通过的，其他国家也要通过，就这意思。相应的事情要发生。十三题，这人死的时候他会怎么死？如果说我们全文谈的是安乐死，那当这人死的时候一定会怎么死去？安乐的死去，这叫中心思想，好吗？中心思想。那么同学们，我们先要找到这人的名字，这人的名字在哪？告诉我。第一，应该在文章的前半节、后半节，后半节最后一段。现在名字在我们的倒数第几行呢？一二三四五六，正数第四行，看到没有？正数第四行，他这样说：对于这个人来讲，他是一位54岁的给达尔文小镇的一个居民，他患上了肺癌。那么这是整个是状语，后面是主句的主谓开始了。那么 NT Rice 就是您这段的句首的 Northern Territory Law。NT 代表哪个？告诉我。第一段，我们这段第一行的什么 Northern Territory， 这些读书的时候不要紧张，你就能把它看懂了，好吗？就安澳大利亚北部的这个权利，安乐死法案的权利，意味着他能够这样的活下去。怎么活下去？ Without 否定词，他不必拥有这个 fear 恐惧 hunting 是时时萦绕在他脑中的这种恐惧，后面是萦绕的意思。那种恐惧什么？告诉我。 suffering， 他会受罪。那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他得了肺癌之后，他觉得哎呦，到我死的时候肯定会十分痛苦的，就这意思。现在有安乐死法案，他会怎么说？我现在可以活着，我不必担心我死的时候会很痛苦，因为我可以要求什么？安乐死。无论怎么说，你一定要跟中心思想相联系。那么这时候同学们，我问你第四个，说当他死的时候，他将经历7天的冷静期。什么7天冷静期呢？你读完文章之后，我跟你说啊，你在我们这段里边会不会读到7天的冷静期？会。因为说了，任何一个要求安乐死的人，比方说我要得了绝症，我觉得特别痛苦，到最后晚期我受不了了，我说医生，我那个要求安乐死，那医生不能说拉出去给宫东宫一针就行了，让吃个毒乳强，是这样的，不能这么吧。他说就告诉我说，亲爱的，你填张表行不行？让我填张要求死亡的表格，省你们家到时候找我们来。反正呢，我行，我填了，我要求死，然后呢，让我冷静一段时间。完了，冷静一段时间之后呢，7天之后再问我，宫东方还想死吗？我想死。这时候，24小时之后，您就死了。说你快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24小时后立即执行。如果7天之后说我不想死了，医生说好，那这张表格就作废，就跟你没说这句话一样，就过去了。那同学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冷静7天是不是这个人要做的？是。当他要死的时候，他的确是要经过7天的冷静期。原文当中是有一段的确说到的，这就叫考研答案。待会我们怎么去区分，好吗？但是我们这篇文章的重点讲什么？讲安乐死。如果说你在这四个选当中没有这个病人将安乐的死去，没有痛苦的死去，若没有像这样的选项的时候，我们第四个选项有可能是对的。如果只要有一个说选项是跟我们中心思想离得特别近， 说晋元江没有痛苦的死去，那么这个答案就不能是对的了，就叫答案之间的竞争。这个答案之间并不是说那个在原文当中没说过。那三，最后是谁跟，如果都说过的话，谁跟中心思想离得最近，我们就要怎么样选谁。那三，这个意思我们说 C 是这么说的，当他死的时候他将有一种强烈的恐惧，害怕疼痛。我们说他不会了，为什么？因为出了一种什么法案，安乐死法，他不必时时担心了。第二个，他将经历痛苦，还经历不经历？不经历，因为有安乐死了。 A， 他将面对死亡，怎么面对死亡？告诉我，以平静的，以平静的那种特色。这个特色是谁所赋予的？安乐死所赋予的。哪个是对的？告诉我。 A， 所以说我们的第二个第三个不对，因为如果说你说他死的时候还是疼痛的话，那说明安乐死法案不是我们的，是给人带来痛苦，而不是那个平静。最后一个，在最后一段说到没有？说到了，但是不能是，因为它离中心思想怎么样？比较远。如果我问你，没有，如果没有 A， 告诉我第四个对不对？是对的。就叫做你写笔记的时候要写的东西，你为什么要考评比？你不能说啊，我就认为 A 是对的，你得说出理由。因为我要作为学生，我要问你，老师，第四个选项并在原文说过了，哪个要求死亡的人都要经过七天冷静期，这个人他是得这种病，按照逻辑推理，他也必须干嘛？要是安乐死要经过七天冷静期，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说的不对呢？因为这毕竟没有很准确的落到我们的什么？告诉我，安乐死法给人所带来的什么 ？OK， 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没有疼痛的死去，看落的点不准。好了，这是我们的公元1997年的第几篇？告诉我，第一篇。现在我们看我们的第三篇。